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又真的是到了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好，我们一起来去寻求主给我们的恩惠，寻求主给我们各样奇妙的祝福。我们知道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特别有福的。好，因为我们不是要听人说什么，我们乃是要听上帝借着人向我们说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被魔鬼所欺骗。魔鬼说星期天的时候你不能去游玩，你好可惜。我们说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来亲近上帝，我们真的是有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说了，你说你来不是招义人，你乃是招罪人悔改。你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我们到主耶稣基督你这位大医生，你这位大祭司面前的时候，不是带着我们的好，而是带着我们的软弱来寻求你。你应允我们，你必医治我们，你必更新我们。而且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甚至是世上那些强壮的人都羞愧。我们也知道主你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的一个方法，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将你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道中得以刚强的时候就得胜世界。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听道。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是讲的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听的是慎思明辨，被圣灵所感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多有得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呢是进入我们的祭坛系列，我们最后一讲哈。那 PPT 上那个数字写错了哈，今天是我们祭坛系列的第28讲哈，我们是最后一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祭司的国度。好，那么我们在我们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先要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恩。好，就像我们讲这个祭坛系列，好，大家知道祭坛是贯穿圣经的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对祭坛的真理认识我们缺乏的话，我们的信仰认识其实就不够全面。所以你要去明白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28讲的祭坛系列，就是上帝对我们有很大的美意，他顾念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向主去感恩，对吧？就是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去晓得，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讲祭坛系列，并不是梁弟兄说哎呀读圣经了，或者读了一些神学书籍啊，或者自己灵修有感动，然后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我就给大家去讲。我们是被圣灵所感动，圣灵知道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上帝知道我们要生命更进一步的时候，他就把祭坛系列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祭坛系列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上帝他向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的讲道给我们有哪些新的呼召，给我们有哪些新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有哪些新的祝福。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不是听完这个系列就说哎，这个系列完了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系列，而是你要去借着这一个系列的信息，我盼望弟兄姊妹去知道说，你有没有听见主对你热切的呼唤？你有没有知道其实你的祭坛也能够把天上的火引下来？你有没有知道其实你的祭坛是上帝在神国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所以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以为祭坛不重要。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讲我们祭坛系列最后一讲的时候，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再一次向主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把祭坛系列的信息赐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越过人的软弱，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晓得讲台上这个器皿是软弱的，这个器皿也不能够常常把你的真理讲得完备，但是主你对我们的爱是完备的，你的美意是完备的。 所以求主你就祝福我们祭坛系列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姊妹听了这系列的信息，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热切的爱，我们感恩你对我们的眷顾，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祭坛是主你多么热切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建立起来，让我们去经历那天火改变世界的能力，让我们去经历我们的祭坛在神国计划当中那奇妙的作用。愿主你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向主常常的感恩。我们经常会为了上帝给我们更多的钱我们感恩，同意吧？如果上帝给你一套房子你要不要感恩？要。但是上帝给你一套道你要不要更感恩？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正好颠倒过来，同意不同意？如果我得了一套房子，主啊我要感谢你一个月，然后主给我们一系列的讲道，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感谢。不是的，主给我们每一系列的讲道都有他的深恩，都有他的厚爱，阿们吧。像我们之前的出埃及记，像我们之前讲我们的信仰，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以利亚等等，这些每一系列的讲道都有上帝极大的祝福，你要去明白。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盼望大家去明白这个真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的信息呢，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我们要讲的是祭司的国度。那我们这个祭司的国度，我们的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出埃及记19章3到6节，在我们 PPT 上面也有，我们大家一起来齐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9章3到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带到西乃山下，上帝准备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立约之前上帝讲了这段话。上帝就让以色列人去看，说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如同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我把你们带出来为什么？不是仅仅因为你们受了奴役受了痛苦我让你们不受痛苦，而是把你们带来干什么？带来归我，做在万民当中干什么呢？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然后上帝在这里又说，我让你们要做什么？要让你们做祭司的国度，要让你们做祭司的国度。这个说法是很特别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这里面上帝说的我们要去做祭司的国度，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给我们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去思想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深意，我们要去明白。那关于这里面上帝要跟我们讲的关于祭司国度里面他都给我们都有哪些要去讲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次讲到讲不完的。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一段经文我记自己印象还很深，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很深的祝福，给我们很大的怜悯，而且给我们一个使命的托付，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要去看看是上帝在这些方面他到底想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是祭坛系列，所以我们主要从祭坛的角度来去讲。我们要分三点去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看我们做基督的祭司。我们做基督的祭司，就是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看到了上帝说我要让你们做祭司的国度，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做祭司的国度呢？是不是以色列人只要有以色列人的血统就能做祭司的国度？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了一个宗教的仪式就能做祭司的国度？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应该是怎样呢？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很清楚，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都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里面 PPT 上面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才能做上帝的祭司？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是靠耶稣基督，阿们吧。如果没有基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祭司的国度，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当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的时候，一定离不开基督，阿们吧。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有一个吩咐让他们设立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叫什么节日，大家还记得吗？逾越节。对了，逾越节那天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敲锣打鼓吗？逾越节那天他们要什么都不吃，要特别搞一些仪式吗？逾越节那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要杀一只羔羊，然后用羔羊的血怎么样子啊，涂在门楣上。所以有了羔羊的血，他们才能出埃及，阿们吧。一样道理的，上帝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去侍奉他，如果我们要去做他的祭司的话，就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基督。所以我们讲到说做基督的祭司的时候，第一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的，就是我们是因基督做祭司，阿们吧。弟兄姊妹，只有基督能够让我们做祭司。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其实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里。而且我也鼓励大家，我们讲祭坛系列，因为我们从旧约讲到新约，我们是摘选的去讲。其实讲到做祭司，你知道有一卷书讲祭司在新约当中讲的特别详细特别长的，你知道是哪卷书吗？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花了好几章讲祭司，然后他去跟我们做对比，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旧约里面有没有祭司，弟兄姊妹？旧约里面有，但旧约里面的祭司一个接一个的献祭，一个接一个的死，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出现，那个祭司叫什么？叫耶稣。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然后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就改变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如果你仅仅在律法之下，你做律法的祭司确实尊荣，但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做祭司，就是我们要做福音的祭司，阿们吧。没有基督的福音，你做不了祭司的，同意不同意？严格来讲，律法到我们面前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律法不是来到我们面前就夸赞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些人真好，你们这些人真谦卑，你们赶紧来做上帝的祭司吧，你如果不来上帝就有损失。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这个心态，说如果我不去服侍教会，上帝很有损失的哦，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心态是错的，在律法面前律法会严厉的责备你，你没有资格的。律法反而告诉你说你没资格做祭司，那你凭什么做祭司？而且还要做祭司的国度哦。祭司的国度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当中只有一个祭司啊？还是有很多啊？他要有很多，阿们吧。那我们怎么可以做祭司？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反复告诉我们，我们特别之前查考出埃及记，当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做祭司的时候，是不是考察他们，然后考一个考卷，看他们有没有得98分，然后再考核他们的品格，说品格够好然后才能做祭司，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怎么做祭司的？他们怎么做祭司，弟兄姊妹？他们要用羔羊的血弹在他们的圣服上面，弹在他们的圣器上面，弹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被分别为圣。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能够做祭司根本不是因为律法。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直搞错，所以说哎呀，觉得梁弟兄啊，我也挺想服侍教会，但我觉得我没资格。为什么？因为我不够好，我品格有缺陷，我做事情呢有的时候不够效力，哎呀，我觉得我不行。我跟你讲，如果按你的标准，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因为这个标准就是在律法之下的标准。如果按照在律法之下的标准，律法只是定罪的，你凭什么做祭司？根本不是根据律法，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是福音，阿们吧。根据的是耶稣基督的血涂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没有基督，我们顶多做什么？做罪奴，对吧？有了基督，我们才能做祭司。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所以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你一定要仰望基督，一定要依靠基督，全然靠基督。当我们全然靠基督的时候，我们新约里面就有一个教义是被神学家总结出来是非常好的，说人人皆祭司。凭什么可以人人皆祭司？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心里会论断别人，说这个人不配做同工，他怎么居然做了同工，这个教会很有问题哦， 这个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我们以前就会遇见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就其他教会的暗地在心里甚至嘴里说出来论断我们，说哎呀那个姊妹我很了解的，她很软弱的，怎么会在你们教会里面做了童工呢？你们教会太不严谨了吧，这样的人都让她做童工，不对的。我们教会跟她哦非常不满意她的，你怎么就接纳她了还让她做童工？我们说不，每一个人只要他信了耶稣他就有资格，阿们吧。但是我不是讲说啊，梁弟兄你这样说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乱来，不是，你要在基督里，阿们吧，你要靠着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彼得原来是个渔夫，对吧，马太原来是个税吏，对吧，还有那些更糟糕的，保罗原来是杀害基督徒的，但是因着谁的缘故他们做了上帝的祭司啊？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晓得。其次我说我们要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明白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你要上祭坛像基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说上祭坛像基督，就是你到祭坛上面你做什么。你知道魔鬼经常跟我们说一些很欺骗但是呢看起来说的很对的话，他说哎呀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明白因信称义不？明白啊，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啊。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他说对啊，你已经有永生了你还搞什么？你赶紧去赚钱呐！你看看你的同学好几个现在不是百万富翁都千万富翁了，你呀你居然就满足在广州只有一套房子一辆车，你这个太没追求了。所以我们就说对哦，然后说教会有守望台我们要祷告，那些会浪费你时间的。你知道分分钟那个周星驰那个电影里面不是有一个很搞笑的，说你知不知道分分钟都是几十万上下。所以哎呦对哦，我不要去。弟兄姊妹啊，我希望大家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当你上了祭坛，祭坛不是消耗你的，耶和华的祭坛是塑造你的，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要去晓得，祭坛不单是塑造你的地方，祭坛是最强有力塑造人生命的地方。所以经常上祭坛的人，你的生命一定得福，一定更新，一定成长。所以魔鬼为什么拼命拦阻你上祭坛呢？不仅仅因为你在祭坛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福音事工祷告，上帝会听，天火会降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魔鬼知道说一个基督徒经常有祭坛，在祭坛上献祭，他的生命就越来越成长，他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他的力量是一般人胜不过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登上祭坛真的是在上帝面前大大蒙福的。我们登上祭坛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而且我们的生命改变会改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登上祭坛以后，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干什么？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也像我们这节经文讲的，大家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保罗讲，保罗原来是很讨厌耶稣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生命改变。保罗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所以他越祷告你看到他的生命力越强，甚至他说我因为耶稣基督我愿意做你们的仆人。其实我们这里翻译成仆人，他的原来的希腊文的那个词其实就是奴隶，就是奴隶。你问今天如果有人说你是个奴隶，你开心不开心？你肯定，你凭什么说我是奴隶？我不喜欢你这样去说。保罗自己这样说，我做你们的奴隶，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缘故，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越上祭坛我们越像基督。我们像基督是不是就变成我们每个人都千篇一律？是不是基督教里面的基督徒要千篇一律？不是的，我们越上祭坛我们越像基督，基督就会激发我们的生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谁造的？神造的。我们的独特性是谁给的？神给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神？是。所以他来要不要反对他自己？不会。所以你越像基督，你的生命的多样性，你的独特性就越能发挥出来，阿们吧。 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所以我们要做基督的祭司，越做基督的祭司，你的个性越鲜明，越做基督的祭司，你的生命越丰盛，越做基督的祭司，你的生命里面的那种多样性，那种丰盛，然后那种你连你自己都想不到的东西就越多，因为上帝就因此在你身上得荣耀，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越像基督，我们生命越丰盛。然后我们说，当我们登上祭坛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在祭坛上是为什么？我们在祭坛上是为了基督。弟兄姊妹，登上祭坛要不要为事情祷告？要的。要不要为人祷告？要的。但是你一定要抓住一个重点，什么重点？你在祭坛上到底为什么？你在祭坛上到底是为什么？你的终极目标，你最重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那个我们中国基督徒都很熟悉的宣教士戴德生。戴德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那我读给大家听，其实这段话是很著名，但大部分基督徒引用的时候只引用上半句，你要看戴德生全文他是怎么说。他说什么？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你注意后面那个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是不是绝大部分基督徒都拿掉？有没有发现绝大基督徒都引述前面，我若有千磅的英金，都中国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然后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结束，不要再讲。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国家崇拜、权力崇拜、民族主义强烈的不得了，所以前面的话很满足他，但是后面的话很多中国连基督徒都受不了。哦，不是为了中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基督。哎呀，这个戴德生，哎呀，我今天才发现他真实的目的原来是这样子，我很生气啊。很多基督徒也很生气。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再稍微讲一点近处的事情。前两天发生事情全网都爆了，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啊？唐山那个事情，对吧？打人那个事情，大家气得不得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需要改变不需要？
需要。
这个世界怎么改变？谁能改变这个世界？基督，对不对？是不是基督能改变这个世界？基督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是使用人来改变，对吧？不是基督突然在地球上面显现，全世界都看见他，哇，看到他比地球还大，他喊一声唐山那个垃圾出来，然后那个垃圾就出来了，是这样子吗？不是，耶稣基督借着人改变。但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在这里就有两个看起来很微妙的区别，但是却是很重大的区别。有一些人是为了改变世界来寻求基督，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基督而改变世界。请问这两个区别大不大？这个区别大得不得了，但是我告诉你，前者一定失败，你信不信？当一个人为了改变世界而寻求基督的时候，严格来讲他叫利用基督，但是利用基督的结果，因为你的目标太低，当你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利用基督的时候，你不单你的信仰会被败坏掉，而且世界你一点都改变不了。其实中国历史上面不少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你知道蒋介石其实也是基督徒的，对吧？蒋介石，但是他想用，你看到他的失败，其中一个失败就是这样，他的信仰是他用来用的，而不是说我要把我的信仰我要为基督，不一样。戴德生为什么在中国能做这么大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后半句，戴德生早就在中国被这个世界淹没掉，你再也找不到内地会。你知道内地会今天还有哦，你知道吗？内地会到今天还在工作，你知道吗？他的工作一直传承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后半句很重要。前面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这是一种舍己的心。我千磅英金，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愿意为了我所宣教的地方全部摆上，我的性命我也愿意全部摆上，但是我的目标不是为了那个地方，不是，甚至严格来讲不是仅仅为了那群人，是为了什么？为了基督。这样子他保持这个目标的时候，他的工作才能持续下去，然后他不仅为基督赢得灵魂，而且他真正改变世界。同意不同意？我们中国不就是很多就是被宣教士改变？如果没有宣教士进到中国，今天我们的姊妹们呐，个个还是三寸金莲哦。你知道三寸金莲是什么样子？很好看吗？很可怕的，那个脚从四五岁就开始裹脚，把脚趾的骨头全部扭断。你想想你所爱的女儿如果今天是这样子，你会很开心吗？你知道裹脚这个事情根本不是中国人自己把它改变的， 而是宣教士进来改变的。阿们吧。但是宣教士如果说我进来就是为了让他们的脚不要这样子，一定失败。他进来就说我要为了基督，我要为了基督，然后他们就改变了世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忧愁甚至跟上帝发脾气，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主啊，你怎么还不改变我的孩子，他马上就要上中学了，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你赶紧呐！然后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让为了这个人为了这个事我们要求基督做事情。不是，你要说我的孩子是为了基督，我教育他是为了基督，我建造我的婚姻是为了基督，我做我的工作是为了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天壤之别，你就是天壤之别。这个时候你不单信仰得以坚固，而且你想做的事情才会真正的得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祭司的国度他一定离不开基督，是因为基督我们做祭司的国度，因为基督我们登上祭坛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因为基督我们有一个去为了基督去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像我们这节经文所讲的，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弟兄姊妹不要误会，魔鬼就会说如果你只为基督活，你的生活多么枯干呢，多么乏味呀、啊，对吧，你会乏味的像那个梁弟兄那样子，只讲道什么都没有了哈、啊，不行，你生活应该过得更丰富多彩一点。我告诉你，你生活之所以不够丰富多彩，是因为你不为基督。你越为基督你会发现说，我的家庭要为基督，我的工作要为基督，我的婚姻要为基督，我的子女教育要为基督，我跟人的人际交往要为基督，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提升起来，这个时候你才得着最丰盛的生命。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去看，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说，既然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这是我们看到上帝跟摩西去讲，其实也是跟我们去讲，我为什么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祭司是服侍人的呢还是被服侍的？他是服侍人的。所以我们要去看，但是祭司尊荣不尊荣呢？非常尊荣。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说要讲荣耀的侍奉者，要讲荣耀的侍奉者。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当主跟我们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说埃及在当时已经很繁荣了，你们要跟他们相反，你们要变得贫瘠，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上帝的意思不是要再建一个埃及，如果再建一个埃及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埃及有的繁荣其实是虚荣。阿们吧。而上帝说我要建立的国家，我要建立的民族，我要建立的族群，是有真正荣耀的一群人，而这群人就是侍奉者。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我们上帝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做祭司的国度，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去侍奉，让我们去做一个侍奉者。祭司是侍奉者，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位我们刚才讲的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最大的那位祭司叫什么名字？耶稣。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讲好不好，大家一起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有些学门训的弟兄姊妹应该会背这节经文。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耶稣是最大的祭司，然后他来，他说什么？我来干什么？我不是来受人的服侍，我来是干什么？我来是服侍人，而且服侍到一个什么地步？我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基督教才告诉你的，是世界跟你讲正好是反过来。世界的价值观怎么说？世界的价值观是说，如果越多人服侍你，你越尊荣，是吧？所以你看世界上面那些皇帝国王，哇，要排很大的仪仗，对吧？然后很多人围着他说，然后有些人说这个人是不是贵族啊，这个人是不是富豪啊，然后怎么体现他的富，你知道中国那些暴发户就很可怜，就拿钱出来，你看看哈，你看这个彩礼，我一拿100万做彩礼， 不是那世界上面那些富豪，有一定家底的富豪，他不是这样子搞的。他告诉你我有多少仆人，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家有40个仆人，
哦，
厉害牛！他，你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人来服侍我，你看我尊荣不尊荣？但是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人子来什么？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我们真的需要千方百计去扭的，因为很难扭。我们天然生在这个世界里，世界给我们的标准就是说，你越是多人服侍你，你就越尊荣。所以姊妹在家里面，然后妈妈又要洗衣服啦，又要扫地啦，又要换尿片啦，又要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嘿，女人女人哼，没地位。搞错了，弟兄姊妹，真的搞错了。耶稣告诉我们说，越服侍越尊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服侍本身就是尊荣，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你越能服侍人，表明你这个人越尊贵；你越不能服侍人，表明你这个人越低贱。阿们吧。所以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当你这样的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而且再说回我们的祭坛，我们为什么要有祭坛？祭坛其中一个特别有利的地方，一个人只要真心上祭坛的话，祭坛一定激励你服侍的心。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经常祷告的人呢，在服侍的热心上面和不祷告的人是不一样的。你看，对你自己纵向对比，不一定横向对比，因为横向对比每个人不一样，但你纵向对比，你看看你真的多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你更想服侍？还是你不祷告的时候你更想服侍？你越是更多的去祷告，越是更多的在祭坛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服侍的热心被激发起来。为什么？因为你在祭坛上跟谁相交？跟神相交，而上帝就是一个服侍者。所以你越跟神相交，你就越像他，你就越愿意去服侍。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思想这些时候，这就会大不一样。你就去知道，你要去晓得。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说这个世界是需要被改变的。阿们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总是被服侍，请问他有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告诉你，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一定不是被服侍者，而一定是侍奉者。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想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能翘着手，而是你要去动起来，你去服侍人，因为真正改变世界的人一定是服侍者。然后我们还要再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侍奉者和一般人做服侍的人还不同。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节经文，出埃及记3:1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有出埃及记3:12，我们一起来读。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上帝告诉摩西，这是上帝跟摩西说话的。上帝跟摩西说，我现在差你要回埃及，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你要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这些人带出来以后，你因为摩西那个时候跟上帝有点担心，他担心，哇，你知道我摩西那时候多少岁啊？80岁。我80岁的一个老人家，而且我在埃及有没有名望？现在他离开埃及多长时间了？离开埃及40年，有名望没有？没名望。我凭什么能把这些人带出来？你明白吗？就像举个例子，我现在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上帝说，哎，这样子，我差你去印尼，我差你去马来西亚，然后把那个地方的那些很多人救出来，然后所而且不是救几个人哦，救几百万人哦。你这个时候会说，主啊，让我去。还是你心里打鼓说，哇，主啊，凭什么让我去？我跟他们都几乎没关系了，我能做吗？然后上帝说，我告诉你，你能做，而且做成这件事情那个凭据是什么？这些人会在这座山上，就是上帝呼召摩西就是在西乃山，上帝说他们会在这座山上干什么？侍奉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作为一个侍奉者，他之所以尊荣，因为他是侍奉上帝的。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所以最尊荣的侍奉工作就是对上帝的侍奉。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说，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去想侍奉上帝，因为我们是被上帝所造的。阿们吧。我们所以 我们被上帝所造，而且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有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阿们吧。就像一个爸爸生的孩子，他的孩子跟他像不像？像。我们是谁生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谁生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圣灵在基督里生了我们。阿们吧。我们就像基督。基督是服侍人呢还是不服侍的？服侍。基督是服侍神呢还是不服侍神的？他是服侍神。所以你里面那个生命的需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一直被魔鬼欺骗。魔鬼说不行，你太软弱，那个教会里面人才多得很，轮不到你服侍。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相信了这些话以后就特别痛苦。为什么？因为这和你的生命本性相违背。你只要信了基督，你只要成为神的儿女，你里面就有一个热切的心想服侍上帝。而你被这些谎言所欺骗的时候，你认为自己不能服侍的时候，就如同一个人生出来以后，然后腿长好了，手长好了，他要走路，结果有人骗他说你不能走路，把他捆在床上，请问他会很幸福还是很痛苦？他会很痛苦。我们基督徒生来就是侍奉上帝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去侍奉。但是我们有些弟兄没说，梁弟兄啊，教会就那么多地方，哪有那么多岗位，哪有轮到我？要不这样子吧，下星期你别讲了，让我上来讲啊，是吧？然后星期天的时候咱轮一下吧，每星期天十个人，然后一人讲五分钟啊，这样子咱都搞一搞。不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你的特点是谁给你的？神给你。所以你要用你独一无二的特点来侍奉上帝。你要跟主去问，主我可以怎样侍奉？阿们吧。你的特点是谁给的？上帝给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你的能力只有你能使用，同意不同意？只有你能使用你自己的能力来侍奉上帝，没有第二个人能用你的能力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去跟上帝去问，主啊，你给我什么能力，我可以怎样用这个能力来侍奉你？你知道这样子这个教会它就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在侍奉上帝。阿们吧。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很会做菜，我可不可以用做菜来服侍上帝？可以。我可以在家里做菜啊，我可以在教会爱宴里面做菜啊，我去服侍上帝。还有弟兄姊妹说，哎，我学了一些技能，我会跟别人去做辅导，我会说一些宽心的话，可不可以？可以。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哎，我做传媒的，我很懂这个传媒，哎，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来服侍上帝？可以。哎，我是技术工程师，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技术来服侍上帝？可以。你记得这一点，你要用你独一无二的特色来侍奉上帝。我们上次讲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所需要，是上帝精心安排把你放在这个教会，没人能代替你，同意不同意？所以你要用你独一无二的特色来侍奉上帝，神的心就喜悦，你也畅快。阿们吧。你要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不畅快？因为我们老想模仿别人。哎呀，那个弟兄这个事儿做得真好，我也想做。你没他的能力你做不成啊。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不是模仿他，而是求上帝告诉你说，我的能力，我的特点是什么，我用我的能力我的特点来侍奉上帝。这个时候你心里又畅快，然后这个教会的服事是丰富多彩还是简单刻板呢？丰富多彩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最荣耀的，我们是服事上帝，而且用上帝给我的特色来服事他，这就不同。那么我们讲，当我们讲我们要做荣耀的侍奉者的时候，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服事人，我们要服事人。弟兄姊妹，其实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看到，你知道这张图片在讲什么吗？这是摩西的妈妈，就是摩西是一个小婴孩的时候，法老下了一道命令说以色列的男婴全部都要杀掉，然后他妈妈不肯，有信心依靠上帝，一直依靠上帝。但是摩西长得很漂亮，长得又快，像我们当中有些小孩子一样，三个月的时候可能已经很壮很胖，然后哇哭的声音很大，藏不住了，藏不住。这个时候他妈妈怎么样？把他放在蒲草箱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但是上帝最终保守了他。阿们吧。那么我们说，你去看，我们很多时候服事就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如同婴孩摩西一样，你可以去服事他。但是你说我们教会，我觉得这样软弱的人很少，但我跟大家讲，你要知道你一定能够服事， 因为每个人都要服侍，每个人也需要被服侍。阿们吧。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彼此相爱。而且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越跟上帝相交，我们就越乐意服侍人。阿们吧。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服侍人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就是服侍人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服侍人，甚至要为人舍命，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祭坛上面越多跟上帝相交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改变。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一般都说，哎，我去一个教会，我或者我去参加一个团契活动，一个小组，我们天然的观念就是我要看看他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但是一个人在祭坛上时间越长以后，他这个时候他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什么改变？他不再是说我寻求我的需要得到满足，而是寻求什么？我能够在其中做什么服事，我能够在其中祝福什么人。你看到了，你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曾经他讲一个故事，他讲山羊和绵羊的区别，说山羊就是不得救的人，绵羊就是得救的人。然后他说绵羊怎么得救呢？得救，然后那些绵羊，其实绵羊就是我们基督徒。说主说，哎呀，你一直服侍我，我口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然后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然后那些绵羊就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在你身上做过呢？我没有做过啊，我不记得我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主就说，这些事情啊，因为你坐在我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做服侍的时候和一般人很不一样，那个地方我们确实要服侍每一个人。我看到这个弟兄有需要，我看到那个姊妹有需要，所以我觉得他今天需要一句安慰的话，我就去安慰他。我看到那个弟兄需要祷告，我就拉着他的手跟他一起去祷告。主说，你在做这些服侍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在服侍这个人，你在服侍谁啊？你在服侍基督啊，你在服侍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为什么在服侍人的时候和一般人应该不一样？一般人去服侍的别人心里也是畅快的，同意不同意？我帮了你，我心里是畅快，但是我们心里更畅快。为什么？因为我在服侍每一个人，甚至这个人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服侍他的时候，我知道上帝，我在为着上帝做，我在服侍我的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服侍荣耀不荣耀，荣耀的不得了啊！因为我服侍人也是在服侍上帝，我服侍神是只有被基督宝血所洗净的人才能服侍上帝，所以我是荣耀。而且服侍才是荣耀的，被服侍不如服侍更荣耀。当然我说这个话大家也不要误会啊，有些东西，哎呀，梁弟兄你那天说的话，有弟兄姊妹说要来服侍我，我说千万别服侍我，被服侍不荣耀，我来服侍你。没有，我们彼此服侍。阿们吧。我们彼此需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其中一个重点大家一定要看见，祭司就是服侍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如果我们要成为上帝所爱的，如果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听了这一系列的祭坛系列的讲道，然后我们的心被恩感的时候，我一定被激励，我要去做一个服侍者，而且我要做一个欢喜快乐的服侍者。阿们吧。服侍苦不苦？服侍会不会苦？会的。然后你服侍的时候会不会被别人误会？会的。不做不错，做多什么？做多错多嘛，对不对啊？你越做然后就可能出差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主爱我，主悦纳我。阿们吧。所以我不怕错，你千万不要，魔鬼说，哎呀，做多错多这不是你的专长，你不要做。然后你要做那件事，这个不是你的，你不要做。你就会发现，我后来发现我啥也做不了了，我就成了一个人棍了，是吧？我什么也做不了。不，我去做没关系。如果有人抱怨我呢？如果有人抱怨我呢？主会赏赐我。阿们吧。哎，如果牧师抱怨我呢？牧师会不会抱怨呢？牧师也可能抱怨的哦。你要知道说，哎呀，牧师软弱了，我要为他祷告，对吧？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彼此扶持的。阿们吧。这样子这间教会你就不至于说牧师就千万，哎呀，什么错都不能犯，每个弟兄姊妹都变成谨小慎微。没有，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有信心，当我软弱的时候一定有弟兄来扶持我。阿们吧。我也要有一个热心，当我看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一定愿意去扶持他， 也许我说不了什么话，我可以为他祷告，也许我的口拙舌笨，但我可以拍一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弟兄姊妹加油，阿们吧。因为这就是祭司，祭司一定是个侍奉者，祭司的国度就意味着说有很多人在侍奉，阿们吧。所以一个好的教会不是只有多少个同工在服侍，我们知道其实服侍人从来历史历代的教会当中不可能太多，但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教会，我们也不设限，我们是盼望每个人都参与服侍。阿们吧，你去做吧，用你独一无二的特色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主必悦纳，教会必得益处，阿们吧。甚至你做错的时候，上帝也会施恩，教会也会得益，同意不同意？因为上帝掌管万有，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去看，当我们讲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做祭司的国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做万民的祭司。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那里讲说，上帝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讲了这一系列祭坛的讲道，就是盼望大家都要做祭司。而我们要做怎么样的祭司，我们来看看主在这里他给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去晓得说，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做万民的祭司，让我们做万民的祭司。怎么样叫做做万民的祭司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说要去明白一下祭司的使命。祭司的使命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我们怎么能够做祭司？靠着谁？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每一个基督徒是人人皆祭司，阿们吧。那么祭司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祭司的使命，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祭司不是神和人之间的墙。就像我们 PPT 上所演示那样子，你知道在有一些宗教当中，他们的祭司阶层其实是神和人之间的墙。当然了，严格来讲异教根本就没办法跟神交通，但是他们设立这个阶层是为了阻断。但是我们要去晓得说，上帝让我们做祭司的时候，祭司在以色列当中，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祭司是站在哪里的？祭司是站在神人中间，把上帝的心意向人宣告，把人的需求向上帝沟通。所以祭司他真正的要做的责任是什么？祭司是神人之间的桥梁，阿们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你就明白你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不是拦阻人到神面前去，你也不是把上帝的美意拦阻在你这里，而是要把神的美意带给更多的人，然后把人的需求带给上帝，这叫桥梁，阿们吧。桥梁不就是沟通吗？桥梁不就是沟通吗？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你像一个弟兄他正在艰难之中，比如说特别是今年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形势非常让人担心的。那有些弟兄姊妹，不管他是自己开企业也好，他是给别人打工也好，其实艰难很大。这个时候当你向这个弟兄把神的真理向他去阐明，把神的应许向他去阐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做了祭司的工作，阿们吧。因为你没有做墙，你做了桥梁，你把上帝的祝福，把上帝的美意告诉他，然后这个弟兄告诉你说，梁弟兄，你不知道我这个行业现在受这个影响有多么的大，我很难的。这个时候你作为祭司要干什么？弟兄，我为你祷告，我把你的需求送给上帝，你也可以祷告，阿们吧。因为你也是祭司，这样子，这个就是祭司要做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别人跟上帝交流的桥梁。因为人软弱的时候，连牧师传道人软弱的时候都有看不见上帝的时候。我们之前讲以利亚，以利亚刚强不刚强啊？刚强。伟大不伟大？太伟大。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跟主耶稣同在，哪个人呢？一个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但是以利亚软弱的时候看见上帝没有啊？看不见了，逃跑，躲到山洞里，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最伟大的人他也有看不见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作为祭司，你就为他去祷告，这个时候你就把神的心意向他去说明，这个时候可能你一句话突然就把他的心点亮了，阿们吧。有时候真的就是一句话，你跟他说，上帝所顾念的，你是神所爱的，你是大蒙眷爱的， 你不要担心，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不要担心，可能一句话就把他从那种沮丧、灰心，甚至绝望的边缘一下拉回来。阿们吧。这就是祭司，这就是祭司。祭司是神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们说，当我们去看祭司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看什么呢？我们讲万民的祭司，因为上帝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又讲你们在万民当中要做属我的子民。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说祭司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呢？以色列人有祭司，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祭司的仪式，有一个祭司的制度，有祭司立位人就够了呢？我们说，如果你要去看我们讲到祭司的使命的时候，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使命，叫什么使命？大家记得吗？福音大使命。对了，福音大使命，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福音大使命其中的一节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为什么让大家看这节经文？当上帝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了那段出埃及记19章的经文，那是上帝给他们的祝福，那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那也是上帝给他们的使命。阿们吧。这就是上帝。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不会。然后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也给我们使命。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和上帝在西乃山给以色列人的使命会不会互相冲突？不会，反而会相辅相成。所以当我们再去看耶稣颁布的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原来就像主耶稣这里说的，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做万民的祭司，这就是祭司的国度。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要去知道，我们说人人都需要福音，同意不同意？每个人都需要。所以前几天那大家都知道，我最近还在身体康复之中，然后我们去做理疗的时候，然后跟做理疗的这个弟兄姊妹一起去交流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去讲，因为大家都在那讲见证，我就想起来，这是几年前我们跟我跟一个弟兄，我们杨弟兄，然后去深圳的时候，跟一个亿万富豪去传福音。他那个时候因为做手术，然后太痛了，结果真的搞到抑郁症，搞一种痛苦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啊，几年前，那个时候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谁能够把我的抑郁症、把我的失眠治好，我愿意给他5亿。”我们后来传福音给他，他也接受了。当然后来我们深圳弟兄姊妹也曾经试图去做一些跟进，然后但是跟进工作不是那么好做，你知道越是大富豪越难跟进，就是这样子了。但是我们讲，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你要看到一个人即便有几十亿的身家，他也需要耶稣。阿们吧。一个小小的病痛就把人折磨到不得了，就受不了，对不对？那贫穷的人需不需要耶稣？我们黄种人需要耶稣不？白种人需要不需要？黑种人需要不需要？所有人都需要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告诉我们说人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做万民祭司的人，你心中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胸怀要宽广。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要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你千万不要眼睛长脑门上，对吧？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我身边，我不认识啊，我没见到啊，我不了解啊。不是，我们既然在一起要彼此相爱，但是基督教信仰天然就是国际性的，天然就是宇宙性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耶稣说的话，你看上帝跟以色列说的话，你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你要使万民归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的心要牵挂的是什么？不仅仅是我们身边的人，要牵挂什么？遥远的人，万民，因为人人都需要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早晨祷告很好，我们祷告说我们要为老人家祷告。为什么？因为我每次看到老人家我心里都很焦急，真的。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也要心里有焦急。你说我爸爸身体很好，80多岁了，但是每天还能走1万步，但是老人家你不知道哪天突然他就走了。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赶紧把福音传给他，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福音。阿们吧。你说你看没有，我看那个人挺风光的，你知道吗？他现在身家10亿，他可能这3年疫情内10亿已经变成负债5000万了。你要传福音给他，你知道吗？因为人人都需要福音。 而且不单是这些，你眼光要看得更远，你不仅看到中国，你要看到缅甸，你要看到柬埔寨，你要看到泰国，你要看到美洲，看到欧洲，看到非洲，因为那里都是万民。阿们吧。而且你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的时候，他还给我们一个应许，你让我们基督徒很软弱，魔鬼讲一些话我们记得很清楚，耶稣讲的话我们老是记不住。当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魔鬼在很多基督徒心里面放下另外一些话，魔鬼会说，你知道吗，有一些族群啊信不了耶稣的，比如说伊斯兰教徒，凡是，我那时候还看过一些神学家写的作品，说凡是伊斯兰教传到了地方，人心就硬得像岩石一样，再也撒不下去福音的种了。我说胡扯八道，胡扯八道，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万民做他的门徒。阿们吧。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文化能够胜过福音的能力，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觉得说，哇，怎么会有一些宣教士跑到中东去做宣教士，这个不是在铁板上撒种吗？这有什么意义？这不是白花钱吗？我觉得他们是想去旅游的。不是的，因为耶稣说了，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管他是在中东，不管他原来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不管他的文化背景是什么，福音都能得到这些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传福音也变得勇敢。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梁弟兄，我原来一直想好，我们旁边有个阿姨是保洁阿姨，做保洁的，收入比较低，我觉得我传福音给她机会很大。但是我的邻居哦，博士毕业，有钱得很，在广州有好几套房，在深圳据说还有三套房。哎呀，这个人我传不了，我大学没毕业，我估计弄不定他。不，耶稣说了，使万民什么？做我的门徒。你只要把福音传出去，你会看见福音的大能是怎样征服人心。阿们吧。从最愚蒙的人到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社会地位最高的人，都可以被福音征服。阿们吧。所以那天我跟我儿子聊天的时候，我在讲，你去看教会历史，看中国教会历史，你都会很感慨，你就知道属灵征战是多么的激烈。你知道我们近代中国，影响近代中国最大的那个人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人叫什么？孙中山。阿们吧。孙中山是什么人？孙中山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基督教。然后孙中山的接班人是谁？蒋介石。蒋介石也是一个基督徒。你看到了吗？所以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其实福音正在进入中国，而且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然后魔鬼有反扑，反扑到我们今天，我们只能没有办法有一个教堂公开的聚会，对不对？其实教堂有教堂的好处，当然我不主张大家去现在那些官办的教堂，但是你要去明白，这就是属灵征战。阿们吧。魔鬼是绝不甘心的，因为这十几亿人，如果其中有20%成为基督徒，全世界的局势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阿们吧。所以魔鬼拼命要去拦阻。你知道万民都需要福音，而且万民都能做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越多，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世界的改变越大。但是不是为了世界，乃是什么？为了基督。你要去晓得，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是万民的祭司。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最后我要去讲什么？我说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祭坛上，我也在这里对我们教会的守望台做一个要求，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每一天的守望台上面要有一项的内容是为宣教祷告。我回头会把宣教的一些内容发给大家，甚至我们可以一个月每天，比如说为哪个民族的宣教发给大家。我们的守望台，你那天负责领导的同工呢，要把那天的为宣教的祷告的事项加进去，然后我们来去祷告。为什么这样去讲？因为宣教离不开祭坛。你去看圣经，保罗出去，去马其顿也好，去以弗所也好，去安提阿也好，他每去一个地方，是他自己突然心头一热，说：“哎，帮我订张票，我准备去马其顿，是不是这样子？哎，帮我订张飞机票，我现在准备去美国一趟，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大家横切祷告以后，然后圣灵感动说：“下一步你们要去哪里？”所以宣教是离不开祭坛的，而且即便他去了以后，也需要很多祭坛的工作来去拖住他们。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做万民的祭司，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做宣教士？不是。 宣教士在基督徒当中的比例相当的低，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在中国就更低了。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我们真的很羞愧的，我们号称几千万基督徒，但是我们拆出去的宣教士是非常少的。那你说梁弟兄你讲的这个话我觉得特别惭愧，我明天辞职，我准备去中东，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你都没祷告你这乱来，对吧？但是我们也刚才讲了，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做宣教师，但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宣教的事。做什么？为他们祷告，阿们吧。你要去明白，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宣教士古约翰，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也是这个十九世纪来到中国去做宣教工作，然后他在华北还有在中原地区做了很大的工作，特别在河南做了很大的工作。然后他去宣教的时候，因为在他之前有一个先辈就是戴德生，那么他曾经跟戴德生去求问，说戴德生你很有经验，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提醒给我，有什么特别的我要注意的给我。然后戴德生回复他四个字，就是当然不是只写了四个字的一封信啊，那封信有一个核心的四个字叫什么呢？以膝代步。什么意思？你不要指望着大跨步的往前走，你要跪下来在上帝面前祷告，你才能把你的事工做成。然后这个古约翰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很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语言障碍，对吧？他也努力的学中文，但是他的就是讲得不好，讲得不好，然后他还要用中文讲道，其实他都讲不好。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沮丧了，他觉得看来中国不是上帝给我的禾场，我要准备走了，因为我如果不能用中文讲道，我留在这里干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同学在欧洲有一段时间，那天他的同学突然就有感动，说我们要一起为古约翰祷告。他现在我们知道他有很大的难处，这就叫邻里的相通，但难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为他祷告吧。所以他的同学就在那里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然后就在那天古约翰讲到说，突然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个讲的又好，然后中文也讲得好，下面的人都哇，你今天讲到特别有能力，怎么回事？他的事工就打开了。那后来他就写信回去汇报工作，说哎呀，在那哪天，然后我的工作突然有了突破。然后他同学收到那封代祷信，因为宣教士经常有这个习惯，会把他们的代祷需求发回去，一看，哎呀，就是那天我们一起横切为他祷告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的祭坛是给宣教士的加油站。也许你能奉献金钱，你奉献金钱；你不能奉献金钱的时候，你的祷告其实就在给他加灵里面的油。阿们吧。当我们为宣教士祷告，而且宣教士自己也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是打桩机。什么意思？一个房子要盖起来的话，它的根基要打得稳，而根基不是靠口才的，根基不是靠钱财的，是靠什么？是靠属灵的，是靠祷告，是在祭坛上的呼求。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万民的祭司。如果我们教会的守望台只为自己祷告，我们太自私了，我们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在守望台上不仅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万民的得救祷告，也要为宣教士去祷告。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主心就喜悦。你明白吗？就像主在这里说的，你们要去是万民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脚有很多地方去不了，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根本还没出过国，甚至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出国，但是你的祷告可以去到世界最远的地方。阿们吧。也许你的手你能做的更有限，但是你的祷告，你对宣教工作的支持可以去得更远。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教会也加入到一个差会，但是我们因为现在是公开讲道，我们就不说。那么我们在这些宣教事工上面都是有份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不是仅仅加入在其中，而是我们要多多的为他们去祷告，献上我们可以的，在祭坛上面，在耶稣基督里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就是主给我们的祝福，这就是主要让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就是我们要做万民的祭司，我们要做一个侍奉者，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献上上帝所悦纳的灵祭，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大不一样。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祭坛系列今天就算告一段落。如果将来主有感动说我们在其中再做补充，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基本上我们就告一段落。但是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祭坛真的在主面前建起来，做一个侍奉者， 做一个为福音宣教工作横切祷告的人，做一个热心支持福音工作的人，做一个把万民都存在我们胸中，也把我们身边每一个最小的小子都存在我们心中的人。这样子我们就成为神所喜悦的，我们就真的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把我们从埃及呼召出来，不是让我们建立另外一个埃及，而是让我们成为以色列的主，而你的以色列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认清楚，唯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成为祭司，唯独为基督我们才能改变世界。我们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寻求基督，我们是为了基督而改变世界。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价值观扭转过来，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子以侍奉为耻，而是真正以侍奉为荣，因为我们是服侍神也是服侍人的尊荣的祭司。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万民的祭司，你让我们真的是把万民的得救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常常祷告，常常呼求，你就把你的大能，把你的恩惠，把你的怜悯，把你的光照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会有软弱，但是主啊，我们的祭坛不是靠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而是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建立的。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更新我们，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你让我们成为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人。愿主你的丰盛的恩典奇妙的作为在你的百姓当中彰显出来，使我们的祭坛能够发出天上的光，使我们的祭坛有天上的天火降下来，使我们的祭坛有天上的恩雨降下来，使我们的祭坛像亚伯拉罕的祭坛一样，真的是到各处显明你的得胜，也像真的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历代的这些圣徒一样。主啊，你使我们的祭坛充满你的能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